请我们唱诗。
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灵，就像那日白最终所及，拿着神书引导
前，我们的主，我们把今天早晨这个时间是你赐给我们的，我们也就奉献给你。我们要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，求你继续借着圣经的话语，把你的真理向我们显明。我们的主，我们何等渴慕你的真理，但我们觉得我们是不配的。因着你的恩典，求你带领我们进到亮光和启示里面。开我们里面的眼睛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。
好，我们今天我们要继续交通关于主耶稣受魔鬼试探的第三个试探。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一部分，那就是试探主耶稣的灵，让主耶稣去敬拜他，这是魔鬼的目的。那么今天要请我们还要读马太福音第四章，我们请从第八节 读到十一节，第八节读到十一节。
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耶稣说，撒旦，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单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于是魔鬼离了耶稣，有天使来伺候他。
请我们再读路加福音第四章。第五节读到第八节。
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，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都要归你。耶稣说，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
好，感谢主。主耶稣在旷野有四十天没有吃饭，那么这四十天就是受魔鬼的试探，四十天满了就记载了这三个最后的试探。一个是要主耶稣把石头变成饼，第二个试探就是要主耶稣从殿顶上跳到地上去，第三个试探就是要主耶稣拜他。那么我们在交通的时候说过了，第一个试探是为着身体的需要，因为他肚子饿了，圣经里讲他就饿了，禁食四十昼夜。第二个试探是试探他魂里面的就是自由意志，他可以从殿顶上没有神的话就跳下去，但是魔鬼引用了圣经的一句话，这句话是歪曲了圣经的话。所以我们也说过，就是有圣经上的话，那我们要小心这句话是不是神现在对你说的话，如果不是你还不能接受。第三个就是我们上一次所开始交通，就是要主耶稣敬拜他，要拜他。我们上次特别讲了，敬拜是灵里面的事情，敬拜不是魂里面的事情，也不是身体的事情，敬拜必须是灵里面的事情。所以再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。二十四节，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。
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诚实拜他。
好，这里就是说敬拜是和灵有关系的，石头变饼是身体的关系，殿顶上跳下去是自由意志的关系，这个敬拜一定是灵的关系。所以这里说神是灵，拜他的一定要灵。所以我们人的敬拜拜神就是和灵有关系，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用灵来拜神，不是用我的身体来拜神，也不是用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来拜神。但是你说我们敬拜神怎么不用思想感情意志呢？敬拜神怎么不跪在哪里的身体呢？不错，首先是灵要敬拜，然后灵会带领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和我的身体去敬拜神。所以圣经里讲保罗俯伏在神的面前，这个俯伏不但是身体的俯伏，而且是灵的俯伏。甚至我们也讲有的敬拜只是外面的敬拜，就是身体敬拜了，但是你的灵不一定敬拜啊，灵不一定敬拜。我们上次也举过举个例子，就是日本人统治的时候啊，日本人统治的时候，那么在能县区，他要所有见到日本兵的人，你看到日本兵你要给他鞠躬， 但是这个鞠躬是人不心里不愿意的，只是外面鞠躬啊。所以敬拜在圣经里头来看，必须是灵里面的敬拜。那么我们身体可以敬拜，跪下去敬拜神，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也要敬拜神，但是首先是灵敬拜神，灵会把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和身体来去敬拜神。那么现在有一种情况，不知道你们听说没有，我倒是听说过啊，所谓有一个名词叫做肢体侍奉，可能你们不一定听过，就是肢体敬拜。你的灵没有敬拜神不要紧，只要你肢体敬拜。肢体敬拜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聚会的时候，这个手要这么动那么动，脚要这么动那样动，这个叫肢体敬拜，这是现代发明的一个名词。所以如果你的灵根本就没有敬拜，你只有肢体在那里动，这个不是敬拜。所以首先这个敬拜一定是在我们灵里面，当一个人里面灵的里面一敬拜神，全身都服服了，就是你没有跪在那里你也服服了，你看到没有，从里面就敬拜了。因此我们就说到这一个敬拜的试探是试探主耶稣的灵。我们上一次也特别提到人的灵应该是受圣灵的管理，或者人的灵应该是受神来管理，神的灵来管理人的灵。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全世界都在恶者的手下啊，请我们读一点，就是约翰一书第五章请我们读十九节，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。
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
啊。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这个名字把全世界分成了两个部分，一部分就是属神的，一部分是属撒旦的，属魔鬼的，没有中间的路线。你说我又不属神又不属魔鬼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你如果不属神一定是属魔鬼。因此我们的人也是一样，人的灵，如果你的灵是神在管理，就一定不是魔鬼在管理，一定不是的。如果你的灵是魔鬼在管理，就一定不是神在管理。你记得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主耶稣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不可能的。你说我又不侍奉神又不侍奉马门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你也不可能说我既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，没有这种的事情。你要么你就侍奉神，我们知道侍奉是用灵来侍奉，要么你就侍奉马门。今天一样，如果你的灵是神在那里管理，你是一个敬拜神的人，那魔鬼，你的灵魔鬼就不能掌管。如果你的灵受魔鬼来掌管了，那一定不是神来掌管，这个就非常重要。因此我们根据圣经，我们就要看我们人的灵，我们人的灵，神在造亚当以后，神看一切都是好的，包括亚当的灵也是好的啊。请我们读创世纪，创世纪啊，请我们读第一章31节最后一节
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六日。
好，这个第六天已经造了亚当了啊，因为亚当是第六天造的。亚当造了以后，神看的都是好的，那就说明亚当的灵魂体都是好的啊，都是好，神觉得是好，那就是亚当的灵魂体还没有犯罪。亚当的灵魂体是什么时候犯罪？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。我们要从第一节请读到第四节。
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
这里请我们要注意一个字，你们便如神，看到没有？中文的翻译他没有把这句话，这句话在原文里面应该是两句话，第一句话是说你们便如神，第二句话说能够知道善恶，两句话，中文是把它放在一起了。所以你去读大悲的翻译，就是你们便如神了，第二句话能够知道善恶。所以蛇在试探亚当和夏娃的时候，试探了他的灵。你知道神是灵吧？亚当如果要如神，不会他的身体去如神，因为神没有身体，也不会他的魂去入神，神没有魂，神只有灵。刚刚我们读吗？神是灵，所以只有亚当的灵要去向神。亚当是神所造的，神吹了一口气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。所以亚当的这一口气，就神吹的这口气就成了亚当的灵了。亚当的灵是从神来的，亚当的灵应该受神的管理，要神的灵来管理他的灵，应该顺服神的灵。但是现在是要亚当去怎么样向神了、向神就是说和神要平等了，要平等了。那么这一个就是他的灵不受神的管理了，不受神的管理了。魔鬼就是要向神。那这里请我们读一点旧约的以赛亚书十四章。十四章。我们从十二节读到十五节，以赛亚书十四章从十二节读到十五节。
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进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，何进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，到坑中极深之处。
好，这一个是指着魔鬼来讲，撒旦。撒旦，你看他怎么讲呢？十三节，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，五个我要。那么你要请你注意一句话，第十四节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 这个我们中文的翻译和原文的翻译的原文的意思有一点不同了。现在我们把这个大悲根据原文的翻译我们写在黑板上，那就是说 I will be like the most high， like 像，对不对？他是像，像神，像至高者。所以他在试探夏娃亚当的时候就说你们变人如神了，像神了，吃了那个果子就像神了。撒旦原来就是要像神，他要与至上者同等，意思就是说我要像神，我要像至上者。一个被造之物要和造他的主要同等，要像他一样了，这个就叫悖逆了，这个叫悖逆了。我们不要说我们神造物的神和被造的关系，我们就说我们家里自己的孩子，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我要给爸爸平等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想儿子总得要顺服父母吧，你不能和爸爸平等，你是从爸爸出来的，从妈妈出来的，你总得要顺服。因此这一个就是一个悖逆的罪，这个悖逆的罪魔鬼就用这一个罪来引诱夏娃，因此夏娃的灵就犯罪了。为什么？他想我要与神同等了，我要像神了，所以就摘了一个果子吃了，这是他的目的。所以夏娃的犯罪堕落，就是或者说亚当的犯罪堕落，不只是魂的独立了，他的灵也独立了，不受神管理了，因为他要像神了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亚当和夏娃的灵里面就受撒旦，就是魔鬼来控制了。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，当魔鬼一控制他以后，灵就有罪了，灵就有污秽了，上次我们曾经说过。所以我们人的灵，我们不能只说人的身体犯罪不好，也不能只说人的思想感情意志犯罪不好，而且我们要看见人的灵也有罪了。所以我们曾经上次读了路加福音第九章，主耶稣说他的门徒有一个杀人的灵啊，他们要求火从天上降下来把撒玛利亚人烧了，就是杀人的灵。因此我们的人的灵也就有罪了。上次我们也说过，神的拯救，我们的得救是从灵开始的，不是从思想感情意志开始，是从灵开始的。因为我们引用了罗马书第八章，那里是说如果神的儿子的灵在你们里面，那我们的灵就活了。因为人一犯罪，人的灵就死了，像神死了，所以就需要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的灵就活了。但是我们上次就特别说出来提出来，人的灵活了不等于人的灵就圣洁了，不等于一个人的灵就公义了，不等于一个人的里面灵的里面就有神的爱了，不等于，这是两回事情。因此圣灵进来以后还要在我们里面做改变的工作，更新的工作，不但要使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来顺服圣灵，而且要我的灵也要顺服圣灵。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还要继续，因为我们说到魔鬼要试探主耶稣的灵，魔鬼不能够试探主耶稣里面的圣灵，因为他是圣灵怀孕，他是道成肉身，他没有办法试探。所以魔鬼要试探是主耶稣他的人的灵，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吗？他是人吗？他有人的灵，他要试探这一个，但是他没有得胜，他失败了。因为说到这一方面，我们就要说到人的灵 魂和身体的功用的问题。好，我们想在这里啊，要和弟兄姊妹本着圣经，我们呢要交通这一方面。当神在造亚当的时候，是用地上的尘土做了一个亚当的身体，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属土的，是土做的。然后神就向亚当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，这个气神吹进去以后，亚当就从地上站起来了。本来他不能站起来的，他是一个泥土做的，躺在地上的。神吹了一个气，他就活了。然后活了站起来，就给他叫一个名字，叫做活的魂了，因为他可以站起来了。他没有站起来的时候，他这个身体像泥土，是死的。神吹了一口气就使他活了，这口气是从神来的，他就能够起来了。神吹的这个气就是他的灵，但是他能够起来了，这就有一个自由意志了。你看就站起来了，他不是一个机器人，不是神按了一下他就起来了，不是的。神吹一口气他就起来了，他就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都有了，这个就叫活的魂，不叫活的灵，也不叫活的身体，圣经里把它叫做活的魂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创世纪的第二章的第七节的翻译有错误，那你应该翻成它就成了活的魂了。所以我们来看，这个人就有灵魂体三个部分了。人的灵是从神来的，因为神吹了一口气，神是灵，所以人的这个灵和神的灵它是同一个性质，灵是同一个性质的。虽然人的灵是从神来，但是他人的灵和神是同一个性质，或者我们说他的 character 是同向的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人的灵就能够和神交通了，因为是同一个性质的。我们的身体不能够和神的灵交通，因为我的身体是属土的。那我这个身体和什么交通呢？就和这个物质的世界交通，这个属物质的这个世界交通了。所以我这个人的身体因为属这个物质的，属这个土的，所以世界上的一切的声音我耳朵可以听见，那个开的花的各种颜色我眼睛可以看见，各种的味道我鼻子可以闻见，好了。所以有我这个身体和物质的这个世界我可以和它交通。人的灵是和神交通，身体和这个世界交通，但是我的魂呢，因为我的魂的产生是神吹的一口气在我的这个身体里面，使得这个属土的身体里面，所以就产生了一个魂了。因此魂的产生既有神的灵引起它产生，神吹了一口气，又有我的身体又吹到这个身体上面，好了。所以这个魂的产生是来自于我的身体和神的灵，因此我们人的魂就是一个中间的联系，联系什么？联系人的灵和人的身体中间，靠我们魂来联系。我们人的魂有魂的功用，那么我的魂要联系灵，要联系神，又要联系物质的世界，联系我的身体，魂就在这两个中间了。因此当神要对把他的旨意告诉一个人，神是把他的旨意先告诉人的灵，因为神是灵啊，所以神先把他的旨意告诉我的灵，我的灵就懂得神的旨意了，但是我的身体不一定懂得，那就要靠 我的魂，因为他是他们中间的联系的，我的魂要把灵里面神的旨意翻译成我的人能够体会的啊，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。所以我们的魂是能够知道灵的事情。怎么知道人的灵神的灵的事情呢？要通过我的灵，然后我的魂又通过人的灵来知道神的旨意，然后这个魂就把神的旨意告诉我的身体你应该怎么做。所以我们有一个难处，我们或者要求神有一个困难，或者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，我们到神的面前去祷告，那么神的旨意不告诉我的耳朵，那是神把他的旨意告诉我的灵，然后我的灵就把这个神的旨意告诉我的魂。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思想，告诉我的魂，我的魂就知道神的旨意了，然后魂就指到我的身体你应该怎么做，你应该往左边去还是往右边去，你应该怎么做法。好，这一个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。因此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魂里面的有一个功用叫做思想，这个思想是要经常更新，不更新你就不知道神的旨意。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读罗马书十二章。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。
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
你看，这里是说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，一定要去查验，还要去查验。用什么来查验？这里就讲了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你去查查这个圣经啊，我们查一查好不好？心意是什么意思？
悟性。
哎，对，三五六三就是悟性，你查一查，或者把它英文把它翻译成 mind， 就是思想。思想是我们魂里面的一个功用 mind， 这个功用，这个思想，这个功用是能够使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。但是这一个功用一定要更新 renew， 如果你不常常更新不 renew， 你不还不一定知道神的旨意，虽然你有这个思想。所以神的旨意指向一种人打开，就是你 renew 你的 mind 的这个人，你肯 renew 你思想的人，神的旨意会告诉你。你不 renew， 神不会告诉你；不更新，神不告诉你。你们你不明白，这个字悟，这个心意，这个字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啊，也用了它。或者我们请读路加福音的24章。第44节读到45节，路加福音24章44节读到45节。
耶稣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
你看这个心窍是什么？就是 mind， 就是悟性啊，心窍。这里把它翻成心窍，罗马书12章 第二节把它翻成心意。所以我们当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对神的旨意开始知道了一些了，这个叫我们叫他做开窍了。不开窍的时候他很苦啊，他为这件事天天祷告，不知道我应该这样做好还是那样做好。但是有一天他一开窍了，他的就清楚了，他就知道我要顺服神灵了，我要顺服神，他知道了我不和环境的人在那里斗了。你看他就变了，他觉得我要顺服。好，这一个叫做开窍。因此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必须要更新我的悟性，或者更新我的心意， renew 我的 mind， 然后我才知道神的旨意。好，所以我们说到这里，我们就说人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因为神是灵，我们只能用我们的灵来知道神的灵，因为它是同性质的。我们人的灵和神的灵可以交通，我们的身体不能和神的灵交通，我们的魂能和我的灵交通，开窍嘛。但是我的魂还不是直接和神的灵交通，因此神对我说话一定是先说在我的灵里面啊，这个一定要很清楚啊，说在我的灵里面。圣灵所有的工作都是坐在我的灵里面啊。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。二十六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。
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
什么叫做圣灵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？怎么指教啊？这个指教不是耳朵听见的话，这个叫做开窍啊。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聚会，有一个弟兄啊做一个见证，他是在 UBC 读书，他说有一次啊他们要做一个实验，做实验的时候啊就要借一个仪器来用，他就借了一个仪器来用，可是不小心好像他说啊这个仪器好像是掉在地上了，他们一小心就摔坏，摔坏把这个功能摔坏了，外面还看不出来。他就想我就赶快拿去还了，他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啊，我就还给他了，我也不讲话。那么下一次他借给另外一个人用，那个人说哎呀这个坏了，那就是跟我没有关系了啊，那我怎么知道你坏了？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圣灵指教他了，你是一个基督徒啊，你怎么能这样做呢？这是主啊，我怎么办？我要赔，我怎么赔得起呢？他祷告了，他这一祷告以后啊，就是向主讲了，主啊，我不应该，我应该诚诚实实的走，诚诚实实的讲。他就祷告完了以后，他里头就没有责备，他就去还了。还的时候就说这个东西坏了啊，我现在用坏了。啊，那个管理员怎么讲啊，他说等一等等一等，他就拿一个本子来一查，哦不要紧，这是保修期以内，你怎么不花钱修。那么在这一件事情上你会看见一件事情，圣灵对我们说话不是耳朵讲啊，他里头有个感觉，对不对？觉得不平安，你是基督徒你怎么可以说谎话，你应该讲实话，就是我们讲 tell truth， 一定要把实际的情况告诉他，他就讲实际情况，而且是祷告以后。那么这一个祷告是荣耀神的事情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平常这个祷告啊，所以因为我们昨天在这里是交通祷告，在这祷告的事情上我们都想到祷告就是为我自己需要啊， 但是你知道祷告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第一个，你在神面前所求的事情一定是要荣耀神的，第二个是要使人能够得到好处的。所以主耶稣在那上路的末旁，主耶稣怎么祷告说，父啊，我说这些话是为着他们，为着他们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为着要荣耀神。因此一个基督徒他里面有圣灵的话，圣灵的话领到他去祷告，一定圣灵的话是会让他荣耀神，使别人得到好处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在这里看，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圣灵在一切的事情指教我们，是把神的旨意告诉我们，这一个旨意告诉我们的目的是一定会荣耀神，一定使人得到造就，这是神的目的。因此神的目的不是要我们耳朵去听一个声音，圣灵乃是说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啊，这个是神给我讲的话，我是照着神的话去做，你照着神的话做，你怎么家里你的家庭里面还没有平安啊，还在吵架啊，别人得不到造就啊，神又没有得到荣耀啊，看来你要好好考虑了啊，这是不是神的旨意。好，感谢神。我们说到这里就是说，圣灵在我说的话是说到我的灵里面，你里面感觉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圣灵对我们要责备。圣灵怎么责备我啊？不是耳朵里讲啊，你做错什么事情，不是，那是里面不平安了。圣灵责备是里面，因为神的灵总是对我的灵说话。因此我们想请大家再读两处的圣经，一处请我们读使徒行传十六章，第六节读到第七节，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读到第七节。
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里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。
好，你看这里有一个圣灵禁止，耶稣的灵不许，这是里面，不是耳朵听见的话，里面就是刚刚讲圣灵在里面告诉我们。那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就是使徒行传十三章，我们从第一节，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
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、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，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出去了。
你看这里圣灵说，圣灵说话了，这个不是说在耳朵里，圣经里的圣灵说是说在我的里面，说在我的灵里，圣灵禁止也好也是在里面。刚刚我们说圣灵责备我们也是在我们的里面，不是在外面的耳朵里头做。好，那再请我们读罗马书的第八章，二十六节，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。
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
你看这个说不出，原文的意思就是不是说话的声音，好不好？圣灵是一个叹息，是里面的一个感觉， 说不出，你看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没有声音的，不是说话的。所以假如今天一个基督徒你听到耳朵里说话了，要等一个什么声音对你说话了，你要小心了。我们不是说神不可以借助天使来对我们说话，可以借助我们能够听见的声音说话，可以。但是今天有一点，圣灵是住在我的里面了，圣灵的说话不是耳朵听的声音，不是指的圣灵说话不是耳朵听的声音。除非主耶稣，除非神要专门派一个天使来对你说话，那你可以听得见，否则你都是在里面啊，圣灵在里面说话是没有声音的。好，我们说到这里乃是说到我们人有灵有魂有身体，我们人的灵是和神的灵交通的，我们人的灵要顺服神的灵，在我们里面就是圣灵，圣灵住在我们灵里面，圣灵要对我们说话是对我们灵说话，我的灵里面就有个 feeling， 有个感觉，基督徒以信主耶稣以后这个感觉就有了，这个感觉就是平安不平安的感觉，受责备的感觉，圣灵要责备我们。我们如果对这个感觉我很忠心顺服这个感觉，我就能够逐步逐步分辨我灵里面神的旨意，这个就叫开窍了。如果圣灵在我里面一个责备的感觉，我不管他，管你责不责备我，我今天听硬着头皮我都要去做好了，那就叫做消灭圣灵的什么感动了。一个常常消灭圣灵感动的人，你说我要知道神的旨意那是不可能的，必须你的思想要更新，心意要更新，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好，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。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第25章，主耶稣对那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怎么讲？你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，就是小事上忠心。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，你里面受了责备不平安了，这是很小的事情，你要马上顺服，在这件事情你要忠心。你如果在这件事情忠心，天天这样忠心，你就看神就会把更大的告诉你，你里面就会知道更大的。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站在一个地位上，那就是绝对的顺服神，绝对顺服圣灵在我里面的责备。当我里面感觉不平安了，做这件事情说这句话不平安了，我赶快顺服神，向神认罪，主啊我错了，求你赦免我。我们在神面前求一件事情，祷告一件事情，千万请你注意，不是只为你自己，一定是要为着荣耀神，一定是要为着别人的缘故，神会做这样的事情啊，这个叫做开窍啊，我们在神面前开窍，感谢主。那么这里给我们，我们今天读的这些圣经，就给我们看见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灵的功用是什么？叫做神，能够知道神，人的灵知道神的事情。人的身体是和物质界接触的，能够听声音，能够看很多东西，这是物质世界。魂是在他们之间，魂能够知道人里面人的灵，神怎么对你说的话魂要知道，但是魂要知道必须魂里面有个功用叫做思想，一定要更新，不更新你是不知道，更新就是你要顺服， 你要开窍，要顺服，不要总是觉得说一切为我自己，一切为我自己。我和人来往的时候，他说的话我不高兴，我就反感了，不能为着这个。所以啊，圣经里讲，一个基督徒啊，他在神的面前，生命越长进，他的话是很少的。因为什么？他的舌头神是管住的，开玩笑的话都基本上没有，就话少，简单，而且绝对不会和别人发生争执，不会的。很多时候圣灵会责备他，管理他，他就顺服下来。这句话我定肯不讲，就是别人讲错了，他如果里面没有一个负担，他不会去纠正别人，除非神给他话啊。这是我们基督徒身体，舌头不是说话吗？身体吗？身体要受灵的管理，所以灵要管理身体，不是直接管理身体，但是先管理我的魂，因为我的魂开窍了，他知道这是圣灵的意思，这句话我不能讲。好，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交通啊，因为要说到灵的问题，这个关于人的灵这一方面，常常会受魔鬼的试探。你看魔鬼在这里就试探主耶稣的灵。我们还会继续下一次还要讲的这一方面，想和弟兄姊妹交通。因为你知道现在有一个人的很大的一个误会，我们总是把魔鬼啊看到所有不好的事情一定是从魔鬼来，这个不错，不好的事情从魔鬼来。比方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，魔鬼从起初就说谎，所以我要想说谎一定是魔鬼的，这个没有错。魔鬼而且是杀人的，杀人啊，这是主耶稣讲。那么所以啊，我们想到魔鬼一定是做坏事，但是你知不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啊，魔鬼还会做点好事，不过那些假装的好事啊。所以你看这个魔鬼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啊，把圣经的话拿来对主耶稣讲，诶，我们平常就会觉得嗯，这是对啊，不会怀疑这是魔鬼来的。魔鬼怎么会用神的话？你知道魔鬼会用神的话，魔鬼不但会用神的话，魔鬼还会用好的道德告诉你。你看我们读一书圣经好不好？下次我们还要专门讲这一方面。我们请读哥林多后书，十一节要读到十五节，不错。哥林多后书11章11节读到15节。
为什么呢？是因我不爱你们吗？这有神知道，我现在所做的，后来还要做，不要断绝那些寻机会的人的机会，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。那等人是假使徒，行事诡诈，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，这也不足为怪，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，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，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。
你看见没有？撒旦也可以做光明的天使啊，他把光明的事情，好像你觉得对啊，他怎么把光明的事情给我啊，不是把黑暗的事情给我啊，你会觉得这他可是圣灵来的，你就错了。后来你有一个装作仁义的差役，那个仁义啊，原文中文翻译有加个人字，实际上不是的，那个是义，就是 right 或者 righteousness， 义，他也给你义啊。你看这个佛教徒讲不讲义啊？他要讲啊，对不对？撒旦要给他义啊，要他说你看这是对的，你就这种，所以他要讲啊。但是这叫做装作，装假的，他要给你。 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你在寻求要见主耶稣的面，要听声音，这些撒旦会给你的，因为他是装作光明的天使，但是那个不是主耶稣亲自来，是他给你的。你说这个宗教好啊，你看他也讲公义啊，又要讲善恶啊，坏的事情让你不做啊，让你做好的事啊，哎，你跟着上去，糟糕了，那你就错了，撒旦会把这个给你。所以撒旦会投我们的所好，你想追求一个东西他可以给你啊。这个就是在我们如果读这一章前面，那你就说到就另受一个灵啊，啊，另外一个灵在我们身上工作。这一次我听到一个老姊妹在那里讲，我们这里有一个传道人，他就说在他的教会里面，他带领教会里面，他说好像圣灵也在做工，邪灵也来了，邪灵也来了，他也分的，他也知道这里有邪灵了，他说现在要赶邪灵了，啊，他要赶邪灵。实际上他所说的圣灵的工作不一定就是圣灵的工作，如果真正圣灵在那里，邪灵不会去的，圣灵工作。所以魔鬼是非常狡诈的，这里告诉我们啊，他非常的狡猾，非常的诡诈啊，因此我们要来分辨他，乃是要根据圣灵的工作。圣灵的工作不是在耳朵里面，是在我们灵里面。你要知道圣灵的工作是的旨意，你就需要有一个更新的悟性或者更新的 mind。 那么我们这里说到灵，就是我们人的灵对神来讲是有三方面的功用，人的灵对神来讲有三方面的功用，一个就是敬拜，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么多，第二个就叫做直觉，就是刚刚我们说圣灵直接在我里头说话，在灵里面的感觉就叫直觉。一个基督徒可以直接知道神的旨意，就是通过圣灵对我的灵说话，但是我的 mind 一定要更新，这叫直觉。保罗他们知道，你看圣灵禁止他们了，耶稣的灵又不许了，圣灵又说他们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保罗去做工，他们都知道了，不是耳朵里听见，灵里面知道，这个叫做直觉，直接知道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。第三个就是善恶的标准，就是良心了，啊，基督徒有一个良心是灵里面的工作，你能够分辨善恶，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弟兄祷告把东西摔坏了，他想做一个假，圣灵不许他，他就祷告了，好，这一个叫做善恶。所以我们人的灵里面有三方面的功能，一个是对神敬拜，一个是直觉，一个是良心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说到人的灵，请我们要注意啊，人的灵对神来讲有这三方面的功用，对神来讲，人还有人的灵还有其他的功用，还有比方说人的灵里面有感觉的功用，也有感情的功用啊。刚刚我们这里举了例，主耶稣说我灵里面忧愁，在约翰福音讲那是灵里面有，罗马书十五章讲我灵里面喜乐，灵里面还有这一个，好不好？上一次我们还讲人的灵还有罪，叫做怒气的灵，讲了吧，灵里面还有污秽，好不好？所以灵里面对神来讲有这三方面的功能。那今天呢我们只能交通到这里啊，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讲，特别要讲到撒旦怎么样 把一些试探给我们的时候，要投我们所好。哎，你想要的不是从神来的，撒旦会给你，撒旦会给你，好吧？好，感谢主，我们就交通到这里。那我们请李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